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全新一天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是我们周三的节目时间，我们除了每日都有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周三真儿特别为您预备了单亲部落。今天我们同样的要陪伴所有在单亲的家庭生活当中挣扎、困惑、学习、成长、重建，并且期待神更丰满的恩典的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真儿邀请您跟我一起走入今天的单亲部落。如果您期待收听各方面关于婚姻家庭还有亲子教育的各样的内容，如果您想要关注更多这样的信息的话呢，也欢迎您关注真爱住我家的系列播客。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真爱住我家进行关注就好了。好的，话不多说，让我们走进今天的一起成长吧。
凌晨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凌晨，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欢迎您再次走进喜乐凌晨圣诞降临期的特辑，我是林真儿。今天是我们降临期特辑的第九天，我们继续的来思想这一周的中心信息，就是存心顺服的生命。如何透过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这个存心顺服的生命，来学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做一个存心顺服主的人。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因为我们深信您为我们做了最美好的榜样，就是差遣您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因着他的顺服降世为人，因着他的顺服钉上十字架，因着他的顺服复活升天，如今仍然在为我们预备地方，好叫我们有一天回到您面前的时候，能够永永远远的在您的爱里居住。求主你帮助我们羡慕这样永恒的顺服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在爱里面一无所缺，一无所惧。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呢让我们一起先来读这一周的主题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的5到11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下面一段经文我们要来读的是罗马书的第12章1到2节。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亲爱的小朋友，你养过小动物吗？家里曾经养过小鸡、小鸭、小兔子吗？那珍儿小的时候呢，就特别的喜欢养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尤其是当跟这些小动物们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之后，当小动物离开我的时候，就会带来一种深深的忧伤和难过。每一次小动物的死亡，都让珍儿有一种生离死别的痛苦，因为活着的时候，小动物们好像我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同伴一样，它会带给我许许多多的陪伴和喜乐。可是一旦它们死了，可能它们就会成为我们碗中的食物、桌上的佳肴。你可能在想啊，珍儿为什么会讲到养小鸡和养小鸭呢？因为珍儿曾经听过一个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她由于从来没有读过圣经，当有一次听到牧师念罗马书12:1-2的时候呢，她就非常惊讶地说，哎呀，牧师啊，怪不得我们感恩节的时候要吃火鸡呢，原来神喜悦我们将我们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火鸡呀。哇哦，这个时候全教会都哄堂大笑。那珍儿看到这个笑话的时候呢，就发现说，哎呀，牧师的回答更加是神奇。牧师说，哦，你说错了，不是火鸡，是活鸡。就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把自己做成一碗鸡肉了才献到神的面前，因为神并不吃鸡肉，他要我们做一个活活的祭物献给他，表示说我们愿意听他的话，他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今天虽然珍儿把这个当成一个笑话来跟你分享，不过每一次当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都提醒珍儿说，我们献给神我们自己的生命必须是活的，不能是死的。活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成长的、改变的生命，而死的生命呢，就是没有关系的，从此以后永远不会再更新的生命状态。如果我们要把自己献给神，我们就意味着要不断的来学习听他的话，不断的学习在他面前来成长、来改变。今天当我们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降世为人，他的那个存心顺服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要了解，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要献给神，但是却把我们的自由意志归给我们自己使用，并没有真正的让神来主宰我们的生命，来作为我们生命的主宰，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去做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尊他为主，我们还是我们自己生命的主人，我们并不是一个活祭献给他，我们可能真的是一只火鸡，或者是活的鸡，从祭坛上面还要跳下来，还要逃走，还要神来抓我们，还要神来不断地追着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到他的面前。其实如果不是神主动的爱的话，连林珍儿自己也常常是一个逃兵，不愿意改变，不愿意成长，总是躲在自己的安乐窝里面，想要过一个舒服的、惬意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每一个人都是如此。但是如果我们深深地去感谢耶稣基督，他为了爱我们的缘故，舍弃了他自己一切的舒适，完完全全地为我们倒空了他自己，将他的身体献上作为最大最美的祭物，以至于我们所有人的罪都得到赦免。面对他这么大的爱，如果我们不愿意把我们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真的愿意成长和改变的话，那我们说爱主耶稣就是一句空话，就是一个没有行动的爱。 那这样的爱呢，并不能够带给天父心满足，也不能够带给他人祝福，更不能够带给我们生命翻转。亲爱的小朋友，在这个圣诞的季节，今天就是我们重新立志，要重新来学习怎么样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愿意时常的更新、改变和成长，每一天更深的去学习怎么样去爱主，怎么样去爱人，怎么样听父母亲的话，怎么样听神的话，透过我们成长的生命，成为所有人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爱你，因为你先爱我们。谢谢主耶稣没有离弃我们这样卑微低贱的罪人，而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低贱卑微了您自己，成为人的样式，以至于我们这些卑微低贱的人可以被您高举起来，成为神的儿女。求主你帮助我们重新来学习怎么样顺服，怎么样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归您使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你如何表现出对神的顺服呢？第二，你觉得顺服是痛苦的还是喜乐的呢？但愿今天的讨论能够让我们全家人对圣诞的意义有更深的认知。然后合家欢的时间，我们会继续的来制作圣诞节的倒计时版，在您的日历上面可以填写上日期，从圣诞节12月25号开始往前倒计时10天，然后呢用小纸片来制作10个你自己喜欢的图案，比如说有小星星，比如说有星星，或者是任何你喜爱的图案设计，然后每过一天就可以把这个图案贴在您的日历之上，这样我们全家人都有一个翘首以盼的好心情。如果您愿意与珍儿分享，也欢迎您拍照片留言，或者是写信件告诉我们。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珍儿与您不见不散。
时间、精力、体力、情感、金钱，我觉得什么都不够用。
配偶不信主，一个人带领儿女，
一个人养育孩子，真是太难了。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是珍儿，在这里我们软而不弱。
我是远方，在这里我们单而不孤。
欢迎走进单亲部落。
我亲爱的弟兄和姐妹，走进今天的单亲部落，我是林珍儿，
我是远方。
今天远方姐跟珍儿呢，继续来跟您聊一聊我们在属灵生命重建的过程当中要注意的第二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上一期呢已经分享了，我们不要逃避。那我们今天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是的，欢迎你，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成长。
越是传道人，越是在教会当中属灵的领袖，越需要注意这方面的这个边界。
那我们为了爱我们的牧者的话，我们也可以注意一下，比如说的我们姐妹呢，你想找人说，想找人哭，想找人诉苦的时候，哎，你不要去找牧师好不好？你跟师母说行不行啊？
是啊，
你不要让那个牧师落入试探嘛，
真的，
对不对？
真的，哎呀，这实在是我们非常鼓励的一件事，因为在教会当中，只有大家都兴起为主做工，彼此相爱的时候，这个教会才是健康的，而牧者也不会累死，也不容易被陷在试探当中。而这些更多更多的单亲的家庭也可以受到一个正确的健康的一个牧养和陪伴。好比远方姐在谈的，就是她陪伴一个单亲妈妈8个小时，这个对于任何一个家庭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付出，因为时间是我们现在最宝贵的东西。可是如果我们不愿意付上这个代价去陪伴， 好比我们知道有弟兄姐妹有这个需要，但是我们却把大把的时间都花在自己的投资、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追剧，或者是一些有的没有的根本不值得我们投资的事情上面，当然这个教会就是个产生一种空巢的这种感觉，因为没人起来服侍嘛，所有事情都在牧者身上，然后呢单亲也真的找不到其他的人，就是有一个教会的空壳，但是没有教会的实质的时候，当然会容易产生一边倒，所有的人都去找那个唯一 available 唯一可以被使用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讲了，我们即便自己目前是单亲，我们也是教会当中的一员，你不逃避教会生活，你就是在参与教会生活。
是的，
突然之间哪一天你在那教会安静坐的时候，可能突然有个小姐妹跑过来说，你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当时才开始单亲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因为我现在也单亲了。你忽然之间就发现说，原来神有预备有一天也要使用你现在目前的状态。
是的，这个也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嘛，就是我们所遇到的试探无非是我们所能受的，那将来我们也会用我们的精力，用我们的眼泪，成为你服侍别人一个最好的一个资产。
Amen。 所以其实啊，我们讲到 community， 就是这是我们属灵生命重建的第二个要素，就是教会的群体的生活，一个群体生活，属灵群体不单单只是教会，我们讲了家庭，我们讲社区，甚至我们的邻里之间。虽然我们一直强调的是一个教会生活，但如果你现在说不行，我真的没有教会生活，我疫情之后我就一天都没有去过教会，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本来就已经够孤单了，我现在去找哪里呢？我们就讲了，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教会。
是的，
你不能够透过参与教会去影响世界，但是你可以透过你自己是教会而影响世界。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就需要在我们所生活的那个环境成为一个教会。
是的，
我哪怕现在只有我和我的孩子们，或者我的孩子就好像远芳姐只有一个女儿，那我就要在我的家庭当中有教会生活，我就要在我的邻里当中，在我自己的这个大的延伸家庭当中去做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你自己没有把自己禁锢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天地是豁达的。
是的。
但如果你自己塞在这个井底之蛙里面，你看到的都是整天下雨或者整天出太阳，你并不知道你的顶上的天空是何等的丰富多彩，你当然没有办法去走出自己的需要，也没有办法去关心他人的需要。
是的，其实我记得我孩子比较小的时候，那时候逢年过节，我们美国每次到年底就会有连续的各种各样的假期都在那边，然后你不能老是等着人家来请你去他家，你可以请人家来你们家。
哇，太好了。
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会过感恩节，好几年我都是感恩节我会邀请弟兄姐妹来我家。
哇，
而且我邀请的都是一些单身的或者是单亲的家庭。
是，知道他们孤单，知道他们可能不容易找到一个群体来庆祝。
对，因为我们也不能问你说，我可不可以去你家，我可不可以去你家，那就我不想
都来我家
啊，都来我家嘛，对不对？大家吃火锅很简单嘛，大家都很开心。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特别好玩，另外有一个团契里面另外一个家庭说，
我可不可以去你家，
我都不请我啊。我说对不起啊，我没有明说，可是我请的都是单身都是单身你们一家几口，你们自己爱怎么过你们自己过吧OK， 对不起了，我这次就不请你了。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有的时候比如说哦，别人去露营去玩去干嘛，
我自己组织，
我自己组织，我带着大家一块去玩。
对，
结果就是这么多人来陪我玩。
哇，太棒了。
哎，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们不需要自我设限，我们也不需要说逢年过节就觉得我很孤单，人家一家人团聚，那么你家里也可以成为一个团聚的地方。
没错，我们一定要鼓励我们的亲爱弟兄姐妹们想到，就是说你只有走出你自己的需要，成为一个给予者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其实你的需要并没有那么的大，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是不可填满的。好多的时候当我们在付出的时候，我们自己的需要就得到，因为我们最大的需要就是爱的需要，
是
就是一个基督身体的需要，就是一个在爱的互动当中一起成长的需要。当你自己主动的踏出这一步的时候，你的需要也得到满足，他人的需要也得到满足，这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们是整个神家的一员，我们不是神的家，但是在神的家不能够 fully function， 就是不能够完全的发挥功用的时候，我们就要让我们自己这个小小的家来发挥功用。就好像远芳姐当初勇敢的决定，而且这么豁达的，就是你不帮我我帮你 你不请我，我请你，我不能来你家，你来我家，对吧？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好。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从一个健康的整全的角度，我不以我自己，我是个残疾人，所以你得来推我。其实我发现说，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里面，你就会发现，只要我们尊重每一个个体，他从来不会以自己是所谓的残障，或者是有些什么特殊需要就自居，来争取一些特殊的权益。反而呢，我们会发现说，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为自己的福祉负责，同时呢，他要去关心他人的需要。只有在一个健康的群体的互动当中，我们才能够共同的完成一个超越我们自己需要的一个使命。
是的，我们再回过头来说，你不觉得奇怪，人家就不会觉得你奇怪。
有一个真实的个案，就是讲说一群学心理学的学生，然后呢，他们就要学习说怎么样不去在乎他人的眼光，然后呢，他们就到了一个教室之后呢，就有化妆师来替他们脸上化妆，但他们自己没有镜子看不到，然后化妆师就告诉每个人脸上都是，有的人呢就涂得乱七八糟，有的人其实涂了半天什么都没有涂上，但是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你的脸上我给他画了一个极丑无比的妆，那有一些人就告诉他，我给你画了一个极美无比的妆，然后呢就到第二间教室接受 interview， 接受一个访问。好，每一个人都进去了，所谓那个画了极丑无比妆的那个人进去之后，他都不敢看人，他眼睛都不敢看人，他觉得所有的人都在鄙视他，他感觉到每一个人对看他的眼光都是要呕吐的，都是没有办法跟他相处在同一个空间超过一秒钟以上的，所以他就满身大汗淋漓，也出现了生理上的一些反应，就是头晕啊，目眩啊，要晕倒了，叫做这个 anxiety attack， 就是一种焦虑感的恐惧感的一种袭击，很快就以失败为告终，那个 interview 失败为告终。等到出去之后，还是有这种持续的身体上生理上的反应，然后就把他带到有镜子的一间教室，进去一看，他发现他脸上有非常美丽的妆容，根本不是像他们讲的是画了一个这种鬼妆或者什么，他突然之间身体上所有的这些病痛感都没有了。然后他就学到了一个功课，就是你看我们的心理作用是何等的大。
是的，
对
我们怎么样看自己是根据神怎么样看我们。
是，那在这个团体当中呢，一起来学这个功课呢，又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除了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之外，我们要学会怎么看人。
对，
如果我们学不会看人的话，你就会发现哪怕人家好好的来教会，也会被我们的一些奇怪的眼光给伤害了。所以一讲到这个 community 的时候，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生命成长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为什么把它放在第二个部分我们来分享呢？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好的群体的生活呢，人是没有办法成长的。
对，珍儿她特别提到，我们是彼此接纳共同成长，我们彼此接纳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当然是我们提过，我们先接纳自己，你接纳自己人才能够接纳别人。
是，
所以我们常常说你看别人不顺眼是因为你看自己不顺眼。
对，所以我们才在前面几期节目说你放你自己一马。
当你把你自己看顺眼了之后，你会发现每个人都很顺眼。
对，而且从神的眼光看，每一个人都是神眼中的至宝，他掌中之宝。而且我们也讲，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说神的眼中看到的我是什么样子，他看到的我是他的爱子耶稣，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把我厚厚的用他自己的宝血遮盖。
是的，
所以每一次神看到我的时候都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一想到这个，我整个人就得到释放了，因为
是
他不是像我看我自己或者他人看我这样有诸多的行为上或者是内里面的那种要求。我们所想的，就因为我们明白清楚我们自己内里面张牙舞爪那种丑陋的那个样子嘛，所以我们在想，不可能啊，神怎么喜欢我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啊，可是主耶稣把它做成了这件事儿。
对，
所以今天如果既然主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我们有什么资格去论断他人，然后指着某一个弟兄姐妹说，你看他因为什么什么原因然后导致他现在这样，你看什么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等等，我们有好多的闲言碎语 导致真的好多弟兄姐妹没有办法在教会当中感受到爱、支持、鼓励、接纳。那当然教会生活不能够发挥功用的时候，你想想看，一个人的生命的重建就显得格外的难了。
没错，我们常常说呢，你自己如果觉得你可以拥抱你自己目前的现况，单亲也好，或者是丧偶也好，或者是你目前就是这样，然后你能够坦然地面对你现在的情况，我觉得这是你给你自己的孩子一个最好的礼物。因为他看到自己的父母，也许他的生活生命当中有一些的失败，有些的跌倒，可是他仍然可以努力的、勇敢的去好好活他自己的生活的时候，那么这对孩子来说是一个祝福。孩子也知道说，虽然我好像我的父母可能缺了一个，我家里没有这么一位，可能没有父亲或者是没有母亲，可是他不一定需要觉得缺乏，他仍然可以活得很幸福，他仍然是活在一个有爱的、一个有尊严的，而且是有自由的这样子一个家庭里面，
神的家中，
对，神的家中，他可以健康的成长。
是，
我可以说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我的女儿现在也成为一个可以去关心别人、帮助别人的人，
而且她就是专门在心理医治上面有这个负担的。
对，
所以我相信这跟他自己受过许多的恩惠是有关的。
是的，
我们今天时间到了，但没有关系，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远芳姐跟正儿会继续跟您聊。
是的，在这里祝福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静心，静心，永远爱你，敬我所有来服侍你，尽意尽力奉献于你，尽我所有来追随你，全心全意，深爱我主，一心灵，一诚实，一公义，一圣洁，愿把自己献上，成为活祭。献于你，尽我所有来追随你，全心全意，深爱我主，诚实，以公义，以圣洁，愿把自己献上，成为活祭，全心全意，深爱是一公